好，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你真的认识神吗？从认识这个角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你们怎样去认识一个你想要认识的人，甚至你赏心悦目的人？通常呢，经验告诉我们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用听说的，我们叫做打听的。哦，你们觉得隔壁的邻居不错，或这一个女生不错，这个男的不错，你就开始会去收集资料啊，或者是打听，对不对？这个就是一种间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的，直接就什么？直接去面对他，去他家按门铃比较快，对不对？甚至直接就在shopping mall 或是在教会啊，或是在哪里，你遇到他就直接去跟他交谈。所以透过直接的交谈呢，面对面呢，你可以不仅给他直接的印象，你也可以从这个交谈当中取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以后更多的机会，可以常常在一起，更多的认识对方。基督教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关系性的，你没有办法说就像我们常常讲的，有人说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忙着很多的事情，忙着参加教会的活动，忙着礼拜天，忙着参加很多的查经班，哇，还有很多教会办的这些烤肉啊，户外的活动，忙了老半天，但是人家问你，你信的到底是什么，你不见得说得出来。甚至你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每一个礼拜进出好几次，参加了很多聚会，你有可能是那一个不知道教会所敬拜的那一位真神天父上帝，他是怎样一个上帝，他在你生命中跟你的关系是怎样，甚至你可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你所敬拜的那一位上帝是怎样一个上帝。因此关系，直接的关系，我们说经历神，让这一个信仰，让这一个信心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你可以感受得到，是非常的重要。它是跟你息息相关的，跟你息息相关的。所以还记得我以前，我想我曾经也做过见证，我在过去信耶稣，已经信了大概有将近好几年当中，其实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当一个信徒，我没有真正去感受说，哇，人家说了，哇，很喜乐啊。当然有，那时候有人问我，我也说是啊，哇，信耶稣好喜乐哦。可是我走过去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问我自己，我是喜乐什么？其实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没关系嘛，你根本除了礼拜天去，我真的没有感受。我要很诚实的说，我那一段时间我没有感受那种直接的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生命当中呢最凄惨的阶段，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工作事业投资也失败，欠了一大堆债。然后呢，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什么地方都借，银行也借了，亲戚朋友也借了，什么反正都借了，所以呢，自己觉得实在是压力太大，看不到明天，因此就重病了，送急诊室。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也就是在那个时刻里面呢，我遇到了这一位我所敬拜的上帝，我把那忽略的上帝，我经历了这一位上帝的信实，那透过圣经里告诉我，后面呢会有转换，你会有希望的。他透过圣经告诉我，他要把隐藏的财宝赐给我，使我真知道他，就是他呼召我的那一位上帝。果不其然，那个经文是从以赛亚书45:3里面出来的，你们都可以找得到。我也是从那边里面开始走出来，在4年之后，我果然把所有的那一些债务不仅还完了，而且展开一个新的开始，在各方面都是绰绰有余的。 展开一个新的生命的人生。从那一刻起，在我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我遇见神，所以就因为遇见神的经验，让我可以紧紧地抓住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真实的。所以我来向你们诉说的时候，我来向你们传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他如何对待我，他如何提升我、解救我，他仍然会跟大家同在做一样的事情。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们如果读，你会读到有两个人，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多马的，这都是耶稣的门徒，一个叫腓力的。你读这两个人，你简单的读过之后呢，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最直接把他直截了当的抓出来，就是这两个人呢向耶稣讲，就是说你干脆直接告诉我们，展现给我们看神在哪里，他能够做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像是很多人面对牧师、面对教会，就说讲了那么多，你干脆秀我什么是神，神在哪里，我怎么样看见他，这样最快。然后呢，后面也有可能人家还会加一句，你如果呢就是告诉我神在哪里，如果神能够在我前面施行神迹，我就相信，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腓力就是这样，腓力对第八节对耶稣说了，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想看看，在过去旧约的时代，摩西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带他们出埃及，你想看看，根据圣经的记载，红海分开，那么大的神迹，红海分成两边，让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跟随这个摩西走过红海，进到那一个旷野去，这样施行这么大的神迹，他们接下来的历史，你如果继续读，这些人有没有因为这样，从此就坚定地跟随他的这个永生的上帝，照着他所教的去做？照理说，神这么清楚向他们显现，应该从那一刻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不是吗？可是我告诉你，结果最简单的，后来有一天呢，他们过去了没多久，开始面临到没有食物、没有水喝、没有肉可以吃，大家就开始抱怨这个摩西他们的领导，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这个摩西才上山40昼夜没下来，下面的人等不及了，哎呀，上帝不要拜了，我们自己呢把金子啊，每个人呢耳环、项链什么金子通通拿出来，100多万的人把那些黄金通通收集起来做什么？把它熔成做一只金牛来拜。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实体的偶像来拜，所以呢他们觉得唯有自己造一只金牛能够带他们，就是以后成为他们的神，帮他们引路。弟兄姐妹，不是照这个腓力所说的把他的疑惑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经上说我们就知足了，没有。我告诉你，基督教的本身是非常的个人化的，如果你没有个人以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把神摆在首位，你去经历他经上所应许的，看看你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那可能是在知识上成长的。所以关系化、个人化，为的都是要这样的信仰，都是为了要怎样来认识这一位神，为了要来认识。包括保罗，有这个使徒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做了祷告。保罗的祷告是什么？他说，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怎样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多少，知道他的恩召、他的荣耀。所有的一切教会最终的活动、教导，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来认识这一位永生的上帝，认识神。其他的这一些，不管什么医治啊、什么查经啊、什么宣教的活动啊，其他这一些都是因为 认识神之后的结果。我们不要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我们来教会最主要是什么？认识神，敬拜上帝。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一切团契敬拜都是为了要知道认识上帝。所以有人曾经这样子提说，教会最不能接受的，外面的人，其实很多人或是在刚开始在寻求认识这个信仰，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就是唯一。教会常常讲唯一的真神，对不对？唯独基督，什么都只有一个。可是呢，人家外面不管是佛教其他的宗教，大家都讲，哎，大家都是宗教都是好的嘛，都是劝人为善啊、哦。大家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好像一切的一切的把宗教挂上去呢，就会比较接近好人好行为。但是我们要说，在基督里，在教会，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带领我们去认识这一位上帝，思维是不一样的。想看看你买车子，买车子你的思维是怎样？你考虑到这个车子呢，它有没有这个导航系统？它有没有后面的这个荧幕可以看到倒车的哈、哦、那个？然后你会考虑到它引擎啊，甚至它加速啊，甚至现在比较先进的车子是遇到旁边如果有车跑出来，它自己会闪啊、哦，靠太近呢它会走。所以你的思维是用车子的思维去决定你要不要买这辆车，要怎么开车。那女生买衣服也是一样啊，我不晓得你们买衣服怎么看。我如果买衣服，我会去看，喂，这个衣服的质量啊，这个颜色适不适合所有的场合，嗯，然后那个今年的流行的颜色是什么，然后你也会考虑开始去想你有哪些你有什么配件可以配这个衣服，你决定要不要买。这个是我的思维，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想。表示你看你整个 mindset， 你的思维都是往质料、衣服、流行、颜色、款式去想。所以你看开车、买衣服，甚至你买房子，你所想到的整个的思想模式就是用那样的模式，用买房子的模式去看房子，用车子机械的原理去买车子，用流行质感的方式角度去决定要不要买那个衣服。当然你今天在这个信仰里面，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你当然要用属灵属神属天国的角度跟思维去看待每一个教导，看待耶稣所指出人类的需要，人们的需要。这就是属灵的需要，属灵的观点。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个地方来看，我们呢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呢？因为第一点，认识神，要认识神的本质是什么？神的本质在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基督里，在基督教里面谈的是永恒的生命，谈的是永生。永生的信仰是这个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潜移默化的改变。什么叫潜移默化的改变呢？我们刚刚讲我们的金钱观，从一个钱是我的，我的所有一切，一块两块四块两万八万一百万，这样一直存，一直累积，一直挣钱，这一些是怎么样？这一些如果以属世的观点，这个都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所有一切努力，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赚来得来的，这是我的财产。好，这个是一个观点。另外呢，另外一个是我们以基督徒的观点知道，我们讲说我们的上帝是所有一切赏赐的泉源。赏赐什么？一切的平安，一切的财富，以及我们对于永生的盼望，以及我们对于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 我们怎样面对苦难，我们怎么样面对挑战，我们怎样面对挫折，我们怎么样安慰这一些受伤的人，心灵破碎的人，这一些种种的特质跟生命的这种升华，我们说提升，这一些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会好像那个泉源泉水一样，不断的不断的涌流出来，生命越来越能够散发出生命的亮光。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与上帝隔绝的关系，我们越来越模糊了。好像您知道吗？年纪越大的时候，看什么这个文章啊，或是书啊，距离越拿越远，越来越模糊了。用力想要看清楚的时候，眼睛要睁更大，然后更用力去看。一样的，慢慢的，因为罪的关系，使我们跟上帝隔绝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呢，我们又更不清楚，越来越不清楚，因为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今天约翰福音十七章，让我们重新再聚焦，认识独一的神，并且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我们需要明白，就是认识上帝，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唯有基督，就是在今天的经文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里指出了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焦点。人的一生认识神，唯有透过耶稣。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其实道路、真理、生命三个其实都是在整个永生的过程当中，在永恒的生命当中，这三个是合而为一的。道路指向永生的上帝，我们能够跟天父上帝有美好的团契，这真道唯有耶稣。所以他耶稣说：“我是道路。”认识神成为我们一生的这一个焦点，也是就像那个我们说维斯敏公约里面有一个告诉我们说，人一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标准的回答是说，荣耀神，享受神，一生一世。如果有一个人、事物，你可以享受它，你会发现，因为同在的关系，让你可以欣赏它很多的美好，这才叫享受。享受不是只有单一，享受是多方面的。好像你去度假，你去度假，去海滩，那租了一个很好的饭店，坐在那里，哇，不用工作上班，你享受那美好的景象。我想你们也都有去外面旅游过，甚至去海滩，还是去国家公园。有时候你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哇，觉得哇好好哦，空气好，心情也好，然后呢视野也好。所以当你可以 enjoy， 你可以欣赏的时候，表示呢，这是全面性的各种元素加进来，让你觉得哎，你可以享受的。我们的神也是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同在的，我们可以在身心灵上面能够真的来认识他的时候，认识这一位永生的上帝，而且认识他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进到那认识神的一个核心的本质。第二点，我们要说认识神的拦阻。有时候像这个腓力所说的，他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好像说你只要把让我们看见证明有神呢，我们就满足了，以后我们就不会再问你什么样的问题了。 其实耶稣的意思告诉他说，腓力，你跟我这么久了，你也看过我医治这些瞎眼的、瘸腿的，对不对？你也看过我怎么样对待这一些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有需要的人，需要，你也看过我们如何帮助这一些心灵破碎的人，你也看过我显过很多的神迹，喂饱5000人，我呢这个5饼2鱼。神迹奇事医治教导我什么样的侍奉你都看过了，你今天还不认识我吗？你还要教，你还要叫我把父显给你看？你好像说你来教会这么久了，参加这么多活动了，你还问我说，哎，我们这个信仰到底在信什么？是一样，好像是类似这种话语。认识神最大的拦阻之一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失去了从一个真的认识的角度，从一个个人的关系去着手。我们往往是从侧面的，或是呢没有经历的那种，就是直接去认识，去真的去明白，是说啊，我懂了，我明白了，而不是那种哦，我知道，这是有一个距离的。我们常常讲，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讲求一个个人关系上的信仰。你如果没有把你的生活摆上，邀请这一位神能够参与在你的人生的故事当中，人生的旅程的一部分，你大概顶多都会停留在知道，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我知道要信上帝。但是从知道呢到你真的明白啊，那个就是有一个距离，好像从打听的到真的你可以跟他面对面来聊的。打一个比方，有人说在信仰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会失去很多的自由，我们好像会被剥夺了一些自由。这个是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哦，不要去教会，那个一去了教会以后，你这个事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好像丧失了很多的自由一样，我会失去了一些，你要放弃了一些你的坚持。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在婚姻状态里面的人，我请问你，你结婚之前跟之后，有没有像你以前还没有结婚一样，好像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变？你的坚持还是一样可以坚持，有没有？你有没有稍微回想一下，其实某方面你结婚之后，你也慢慢的对家，就是对婚姻，对对象，对你的先生或是太太彼此有一些妥协跟放弃，你的坚持有没有？应该有吧。尤其我们说人际关系当中，越关心，感情越深越直接的，你这样的个人的坚持的放弃跟妥协的行为其实更多，因为爱，因为关系，因为非常个人化的关系，你往往要放掉一些坚持，放掉一些坚持，为了要更多的来认识，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对方。就像我们要认识上帝，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神应该要怎样啊，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可是当你要用属灵的角度去认识这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能老是想说啊，从旁边去了解。如果一个不经历神在他每一天生活当中跟他那么直接，真的是息息相关，我们说既真又活的神，你光参加查经班，你可以把它查个每一个字，不管古文现在的文字，翻来覆去，连这一节这一节，连那节，哦，原来这一节跟那一节很有意思，每一节都让你查懂了。也有可能因为这样，你还是不会真的认识圣经中的那一位上帝。认识神是要让用我们的生命来与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让他能够介入你的家庭，介入你的思维，介入你理财，甚至你以后的规划，人生的每一个片段都能够有这一位神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信仰你才会从这当中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一样，这一句话就像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了神呢？认识，我们讲刚刚说的认识神的本质，就是因为认识清楚知道在他里面有永生，耶稣，只有透过耶稣唯一的道路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第二点，我们也看到认识神的拦阻，有时候我们从收集一些资讯想要去了解认识这个上帝，这个没有办法是存在的，唯有将我们自己的心门打开，邀请这位神进到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信仰才会成为真实的信仰，你才会从这经验当中去看见这位上帝，去看见这位上帝。所以第三点，我要讲的是认识神的荣耀，也是耶稣对腓力的回答。他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们怎么知道呢？认识神的荣光，就是我们透过看见。看见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眼睛看而已，眼睛看这是一种看见。另外呢，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用的意思，就是英文说 I get it， 我真知道了，我懂了，我明白了。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老师在你们的课堂上教课，哇，教了老半天啊，教来教去，好一副好像很会教，讲完之后那个黑板密密麻麻的都是文字，可是你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后来下课以后来去 tutor 问另外一个老师，才花了一分钟就把那个黑板满满的字就讲完，你就说啊，那我知道了，就书包收一收就走了。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老师是会讲但是不会教，会教的人一讲完你回去课本合起来你就通了，对不对？要不然背了老半天头都硬掉了，还是不晓得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今天这个认识，要认识神，唯有透过这一个今天的经文，在第九节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父，就是懂，就是明白的意思。我真的明白，不是理智上的，也不是情绪上的，也不是机械化的，就是来做什么参加什么活动完了就走了，这是真的是一个标准版的基督徒啊，该有的聚会都出现，该做什么，该捐钱的什么，该做的动作都做，但是生活当中说实在的还没有办法真的去感受上帝的同在的。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要真的认识，就是把我们的好像说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委身在这位真实上帝的面前，才能看见神的荣光，看见他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后我用那个路加福音这个两个强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左右两边呢刚好有两个强盗的对话啊。你们回去如果翻那个路加福音，左边一个强盗说：“哎，耶稣，你不是王吗？”你要想啊，这个场面是一个、两个、三个，耶稣在中间的时候，左右两边呢，距离一定不远嘛，要不然不会听得到讲话。有一个强盗就说：“哎，你不是说你是神吗？你如果是神，你就可以自己下来救你自己啊，你知道吗？”这个强盗讲了，三个都钉在十字架上，另外一个强盗就斥责他。他说：“我们两个都是该死，我们都犯罪的。然而他呢，却是无罪的。”他说：“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百姓到天堂的第一个，都不是这些门徒，居然是旁边那个被判死刑的强盗，跟耶稣说：“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一定要记得我，不要把我忘了。”耶稣转头说：“ 今天就是今天开始，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弟兄姐妹。一个人最终能够进到天国，不是你的物质，你的一生的成就累积什么样，完全在于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在他里面有永生。这个强盗看到了，因此他马上恳求耶稣，求你纪念我，多大的荣耀，一生虽然毁了，他可能做错了很多事，但是恩典临到他的时候，这个人有永生，看到一生的至宝。你们看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你们认识神了吗？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不是只有理性知道，不是只有参加聚会很感动的时候也泪流满面，回去还是一样活我们自己，过我们自己的，也不是很机械化的哦。牧师今天说有聚会，哦，教会今天有活动，我们就一家大小都去参加，有会必到。今天神要我们真的从心里面与他同行，真的是认识他，让我们的一生走在他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永恒的生命在他里面，永生的道路就是他，耶稣。我没有透过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盼望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信息，都带领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上帝，认识神，认识他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你自己，好让我们明白认识你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宇宙的创造主。当我们看见你的全能、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我们的日子是短暂的，然而在一成不变的日子当中，唯有当你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就可以开始明白，原来与神同在是充满了喜乐、盼望跟平安的。愿你常常向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永远远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